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好，回到我们的晨曦交流站，卢文牧师你好。
哎，林晨牧师你好。
哎，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谈到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教会的这些分工啊，特别是执事的训练啊，各方面，我觉得罗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提醒，就是在生命的一个培育上，我觉得真的传道人要下功夫。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生命不对啊，如果光有一些技巧啊，或者光有一些方法呢，可能短时间会看到一点点的果效，可是终究呢，我觉得教会还是出问题的。
你说短时间看到一点点的果效，大概呢没有机会看到更好的果效。
哎，这是补充的，没有看到更好的果效。的确，今天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受到这个时代的一些影响哈。比方我知道海外有的教会呢，这一阵子哈在流行的，可能国内有的教会也听过，就是所谓的幸福教会。这个幸福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就是要追求幸福。那这个幸福当然是信耶稣带来的这个福气哈，但是我自己在想，这个幸福是不是整天讲了幸福，教会就能够增长，弟兄姐妹生命是不是就能够成长呢？的确他用这种幸福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一个媒介吸引人哈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自己在想，下一步呢，那么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对主的这个大使命，或者对同工的建造、生命的培育这些呢，其实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幸福里面就迷失掉了。
其实呢，人追求发财，人追求幸福是太普通的观念，就忘记了神的旨意，也忘记了人的责任，我们应当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多思想，按圣经的真理，怎么样才是幸福的人生？摩西的一生是不是幸福的一生呢？
哇，其实真的，如果看摩西的经历啊，到最后临老了还是没有办法，只能远远的看迦南地，还进不去。
而且呢，80岁才蒙召，
是，
还要走40年的旷野的路，
是。
然后120岁的时间看到那个应许之地，不能够进去啊，这个是不是幸福啊？
真的，从人来看真的不幸福。
李凌晨要承认呢，摩西是旧约当中最伟大的领袖哦。
哇。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哇，他的生活其实在神的眼中被神的认可，我觉得这才是最伟大的。
谦和是领袖条件之一，但是你再看看呢，摩西的信心，摩西的意向，摩西的委身，摩西不怕任何的艰苦，父起带领同胞离开埃及40年的旷野生活，他带领的是40年，哎呀，差不多从来不听命，从来不顺服，从来不爱主的老百姓。
哇，很麻烦啊，带一堆麻烦人。
那么早知道呢，我就推辞不打这份工啊。
好，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还是要谈一谈这个关于教会非常关注的议题。今天呢，我们要谈关于一些宣教方面的议题。
好，
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内地的教会慢慢靠着神的恩典呢，能够走出自己的安乐窝，能够真的放眼耶稣基督大使命，神的国度，能够往外去宣教。但是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又产生，而且我们也发现很多教会就是有很多的宣教梦，我姑且原谅我用这个词，哎呀，我们要宣教啊！21世纪是啊，这个宣教的大国，中国要成为宣教的大国，其实听起来都很振奋人心呐。可是实际上在去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很诚实的去评估自己的教会也好，或者评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也好，其实宣教还是有很多的难处。而且还有很多的限制，而这些是外在的，但是内在的，罗牧师，这是我的观察。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讲宣教很容易啊，喊宣教很容易，可是我们
为什么这个人讲啊，
但是我们去实际去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困难。
我告诉你，
嗯，
我最近一个经验呢，惭愧的不得了。两个礼拜以前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牧师呢，我讲完道的时间，他就说要谢谢卢文牧师，他是我们香港拆船之父。哇，
拆船之父，
我立刻要禁止他，但是他已经讲了，
讲了。
哎呀，我觉得呢，我怎么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轻忽呢？其实这个是谣传，误传，我觉得我亏欠的不得了，我有一点点拆船的领袖。也有一点点拆船的感动，但是我自己想想，我的一生真的去做拆船的教育很少很少。
可是有的人会问，就是说这个一个所谓在教导或者说分享这个宣教拆船这一方面，这一个区块啊，其实罗牧师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为什么请罗牧师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开始这个中国晨曦，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一个负担感动，就是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教会的一个宣教，或者中国教会一个所谓布道职堂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今天中国教会这么几十年过来了，那我们讲宣教，教会也热衷宣教，那么要开始宣教，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同工，他们也说，哎呀，我们教会靠神的恩典，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也希望能够走出去参与这个所谓的宣教的工作。那么可能会面临到什么难处呢？我们先给弟兄姐妹泼一点冷水哈，我是觉得先泼一点冷水，就是说会有可能遇见什么样的难处限制。
宣教不是简单的一个名词，
是
宣教是基本上面呢是一个异文化的布道工作。耶稣怎么样讲呢？你们要去使万民，万民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特别现代的名词是福音未及的群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
门徒，对，
那所以你要想想呢，耶稣的意思是告诉你呢，我爱整个世界的人，你们教会的一份子，你们做信徒的要负起这个宣教的责任，不是呢，你们讲普通话的，你就向普通话的人传福音，真的去找那个不同文化的，连一句普通话都不懂的，中文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完全不同文化的人，也要爱他们，也要去他们哪里传福音，哇，这个就真的不简单哦。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过去也接触到内地有些教会的同工，他们说，哎呀，我们已经做这个所谓跨文化的宣教，好像罗牧师说的，去到一些语言文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探究一下呢，就发现，哎，原来去到这些异文化的、跨文化的这些地区的这个宣教呢，他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说普通话的族群，还是说普通话的同胞。哎，那这个从宣教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打了一点折扣？
你真的很有智慧。那所谓宣教呢？谈到文化呢，基本上面呢分三种。一种是同文化的布道，
同文化。
你不必要讲它是那个宣教，宣教可以，但是布道呢更适当。 你是讲普通话，现在中国差不多13亿同胞呢，起码有7-8亿呢普通话是很流利的，
不止、可能更多，对对对，
这是同文化的葡萄，你愿意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谈谈，就算是卢文的普通话这么糟糕啊，
还是有人听得懂的啦。很多人听得懂的，
不要这样子说我好不好？很多人听得懂的、
很多人听得懂。
那么但是有一些是近文化，
对，
好像是你去到潮州人中间，卢文一生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不懂潮州话，所以去潮州人，哎呀，潮州人中间很多教会啊，
对，潮州人很多教会，
我去潮州人当中讲到了就很苦了，要翻译，
要翻译，对，
那这个就是近文化，哇，所以我一生人呢跟潮州人的关系都不是最好，除非他懂得讲广东话、他懂得讲广东话，我们就没有文化的差异。那在你的社会环境当中，有些是比较近的，地理环境很近的，文化环境很近的，这是近文化。那其实呢，教会要谈同文化、近文化的布道工作，都比较容易，
容易一点。
近文化就没有同文化这么
有一点挑战，有一点
挑战了。但是异文化就不得了啊。卢文一生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遗憾呢就是我没有学语言的恩赐。甚至有很好的老师，好像是林晨呢，我的普通话就是永远讲不好。
卢文牧师每一次都拿我开刀啊。那我自己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刚才听卢文牧师讲这个同文化、近文化还有异文化我自己就回想我自己的宣教生涯哈，虽然不是很长哈，现在20多年。那么当年呢，我在同文化，也就是我自己的家乡，我牧养教会，这是一个同文化的一个侍奉了。后来我去到菲律宾我就接触到一些跨文化的一些经验，要和西方的宣教士和菲律宾本地的这些同工啊，在侍奉上有一些的交流，这是一种跨文化。但是也神也给我机会有一些近文化，因为在菲律宾有很多的华人，但是这些华人是早期从中国闽南地区迁徙到菲律宾，在那里生活生根的，而当地的华人呢是讲福建话。那虽然我会懂福建话，但是不是太流利。但是在过去这十几年中间呢，在菲律宾也训练，慢慢慢慢也能够在近文化中间呢参与他们教会的侍奉比方他们有的时候教会请我去讲道。所以这个是不是各种都
可以，你可不可以停一停了？
停一停了，停。
因为我觉得你有点骄傲。
骄傲，对对对。
你在那个菲律宾呢，是接近一些不同文化的群体。
是。
但是你根本没有那个异文化的布道努力，对不对？
对，我所谓谈的，我不是骄傲，我是说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个异文化的努力其实是
接触而已，
接触而已。对了，
那但是宣教呢，是去一种跟你文化没有关系的异文化当中，一下来呢，就要学他们的语言，适应他们的文化，真的去以对方为我们传福音的中心。那你会想到那个很大的问题，这些异文化的布道工作，哎呀，他们可能还没有文字
哦，
他们可能没有圣经。哇，你看那多少人做一些预备的功夫，把他们的语言变作文字，在他们的文字当中呢送他们一本用他们的语言可以看的圣经。那么再从他们刚刚开始接触的圣经里头呢进入那个生命的深一点的认识了解，那才用那个圣经来侍奉主传福音讲道。哇，你看单单谈这个异文化
就不容易了，
跟你完全不同的文化呢，你看是要花多少的功夫。
对，我就想到我在菲律宾的时候也接触到一些特别是圣经翻译的一些同工，我就发现他们真的不简单，他们在当地的这些少数部落里面生活，而且学他们的文字，甚至帮他们去翻译他们的圣经。我觉得这种侍奉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你知道吗？有一个参与会叫做威克
里
夫，里
夫，对了对了，
圣经翻译会。哇，这个参与会呢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菜会之一，人数最多，
最多。
卢文从前学那个拆船呢，都是觉得他们是头一名的，宣教是最多的菜会。我从前就觉得最要紧是传福音吗？
干嘛翻译圣经啊？
哎呀，但是你有没有了解到呢？福音未及的群体呢？他们根本呢没有圣经，
对了，
所以你没有圣经给他们，他们不是拿着圣经来学习的时间，你很拼命的传福音，很拼命的栽培，你离开了，他们就没有信仰了。
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宣教会有一种热忱啊。我过去罗牧师，我再分享一点我经验。我过去也曾经在菲律宾看到一些所谓的宣教。就像你所说的，来了啊，敲锣打鼓，哎呀，布道传福音，走了以后呢，好像这个工作就销声匿迹，就没有了，
很大的麻烦了。那卢文最早学拆船的时间呢，那个时间呢，我的感觉呢，非洲哇，很大的福星，很大的苏醒，很多宣教士非常认真努力拼命，很多人甚至牺牲了他们的性命。能够栽培出很多的信徒来，哇，那个时间的期望，非洲的教会呢很有前途，但是最近我发现呢，非洲很多的国家都很麻烦的，很乱的哦。
为什么呢？
哇，就是没有真的有深度的信仰的栽培跟训练，所以从前宣教士的努力到宣教士离开的时间，他们接受的教育、生命的栽培不能够持续下去。
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会不会好像我们曾经也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宣教士去到当地，然后呢好像建立了教会，结果宣教士离开以后，这个教会就没落了，就没有了、就是没有好好的栽培当地的同工起来。
一个呢原则呢，就是中国教会一样要学习的。当那个1951-52年所有的宣教士离开中国的时间呢，宣教士有一个醒悟，就是我们还没有栽培出当地的人出来领导他们的教会。那么我们所有的宣教士都离开了，糟糕，
教会怎么办？
教会怎么办？
对了，
那教会到今天呢，他们离开了已经60多年了，他们教会到今天呢还觉得呢那个栽培训练是一个我们面对的大问题。其实从前来的宣教士都是很多很有学问的，因为中国是文化很好的国家，所以送来的宣教士基本上面的教育程度很高的，
很高的
啊。那么他们离开了，哇，我们现在呢特别是40年前我们的农村教会开始的时间呢，哎呀，信耶稣人是农民哦，没有什么文化的吧，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的时间呢，就是哎呀，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找到领袖，怎么样呢去栽培他们。所以我们谈宣教的时间呢，拆船的教育，领袖的栽培，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
领袖的栽培哈。那罗牧师，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再来进一步来思想。那教会其实要看重这个领袖的栽培训练。那有的教会很热衷宣教，很多教会呢也希望来学习宣教。那么罗牧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也希望开始教会有一些所谓关心宣教的工作。当然，第一我们讲到了，除了为这个宣教祷告以外，有没有一些可以开始具体可行的一些步骤呢？
卢文学做传道人，开始做传道人，就整天都想呢，神的旨意要我做一个怎么样子的传道人，神要我的教会做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所以我在那个开始做传道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一种观念，叫做对外布道。
对外布道、
嗯这个表示是不是对香港布道，不是对说广东话的人布道。我们的教会按神的意思、圣经的真理、差传的教育，我们应该有对外布道。那个时间呢，在香港呢还没有那个差传这个名字，
嗯嗯，
我也不懂，
嗯嗯，
就想到呢把它区别，我们不单是要
对
在香港传福音，
本地人对了，
不要单单呢在那个其他的地方像讲广东话的华人传福音，
嗯，
还要呢想多一点呢不同文化的异文化的人呢，所以呢我就谈这个对外布道，
对外布道。
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就是没有好好的忠心，
嗯，
这个意象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就是谈那个对外布道。哇，开始的时间呢所有的人都反对的，
嗯，
因为他们都觉得哎呀，我们教会很多领袖啊，
嗯，
我们教会很多传道人啊，为什么要差人到海外去布道？
嗯，
我们教会很有钱啊，
嗯，
我们为什么把钱丢到海里去，
嗯，
啊，这个随便的花钱，
嗯，
那其实呢想到神的爱，我觉得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
所以我就不怕人的反对，慢慢的教育，因为呢不断的讲到这个差传的观念就慢慢起来了。
嗯，
我是1968年开始讲那个对外布道，1974年呢香港就有那个差传事工联会，
嗯，
有七位的弟兄起来为香港的教会共同努力，
嗯，
还有一个叫做华夫中心，
嗯嗯，
哇 ,1976 年开始呢就领导你们台湾啊海外很多的地区都受影响，
对对，
嗯，啊，把那个意向与使命多讲，那这个差传教育就开始普遍了，我们就有这个差传的观念。那观念有，但是教育真的不能够少。
哎，其实罗牧师，你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宣教，宣教都是讲到具体的行动啊，我们要去哪里布道，我们要去哪里宣教啊，我们呼吁弟兄姐妹宣教。可是那种观念、那种的教育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时的热闹完了，大家就过去了？就是说弟兄姐妹的心中，他始终不会认清究竟我为什么要布道，为什么宣教这么重要。我觉得这个教育，我们常常讲差传本身不是一个运动啊，它差传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这个教育。
我们在教会当中都讲到领袖的栽培，
是，
是在差传当中应当讲到宣教士的栽培。
栽培，对了，
你呢随便的送一些人去差传，去做那个跨文化的差传，其实他没有装备，没有训练，你送他出去的时间呢真的百花他的精神努力真的你送他去的时间呢真的不容易结果子，所以基本上面林晨牧师，我们不单要谈差传教育，不单要谈那个领袖的栽培，还要谈一点呢，就是呼召与引导，
呼召引导。
卢文今天早上接到一封讲员信，
嗯，
就是有一个教会呢叫我在三月的时间在他们当中讲差传的呼召，
嗯嗯，
那这个不同的哦，
嗯，
你有没有呼召做宣教士啊？
呼召做宣教士，其实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回应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愿意全时间奉献。
你呢给卢文弄糊涂了，我叫你去菲律宾做宣教士，你以为这个是宣教士的护照，其实不是，护照呢是神要用这个人，
是
圣灵感动这个人，你要献上你自己呢一心一意一生呢做神的工作。
是
林晨就是个很好的工人，很好的榜样。我觉得你没有另外的思想，你现在没有想发财呀，
对对，
没有想了买房子啊，
是是是是，
一生侍奉主啊，这个是我给你100分的地方。
嗯嗯。
但是呢，对于那个 护照的时间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引导。
嗯，
那神护照你呢，是神对你基本的心意，神要用你一生，你凌晨呢差不多满分啊。但是呢，引导呢，就是神有没有让你呢不做教会的传道，而去做宣教师呢？这是不同的引导。
嗯嗯，
那护照是基本。最重要，引导呢对很多人都不同的。
嗯，
卢文医生呢看见很多的不同的服侍神的人，有些是教书，
嗯，
有些是神学老师，有些是圣经翻译，有些是做那个慈慰救济的工作，
嗯，
那可能是不同的引导。
对，
神的旨意呢？你的蒙召呢，应当与人需要福音有关系，应当基本是领人归主。但是在领人归主中间呢，有很多不同的引导，你不太紧张。神在你的面前会带领你，叫你看见神的引导。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嗯，
卢文很羡慕做宣教师，
是
我真的。受一个差会的邀请，要去做他们的工厂的主任。
主任，
哇，他们的工厂有几百个宣教师哦，
嗯，
都是有些是老外来的哦，
嗯，
我的英文不好的哦，
嗯，
要去负起这个责任的时间，我心中很多的惧怕。但是呢，经过祷告，觉得呢，去，我答应了他们，
嗯，
但是我的心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拆船心，也有一个中国心。到最后的时间呢，拆会呢决定呢，你不能够两样都兼。你来我们的拆会呢，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么多的工作呢，只答应你呢两方面的做了三年以后要全时间做拆船。
嗯，
我不能够忘记同胞啊。
对，
结果就退掉了。
嗯，
哎呀，这个是我一生的大遗憾了。你现在不能够救我了。嗯，
但是我觉得也未必是遗憾啊，卢文牧师，我觉得这是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这是神在那个时候对你不同的一个引导。
对，
嗯
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是神在人身上圣灵不住的感动他，嗯，怎么样看神的旨意。
对了，对了，对了。
到今天我的很老了，但是呢，没有发现神的引导呢离开我。
嗯，
还在那个福音电台当中，跟那个我的好同工林晨呢，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那么这个呢，还是我的拆船戏，嗯，是我的基本上面呢是向同胞还福音的债，这样子的引导。
对，其实我觉得罗牧师今天给我们归纳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不在乎我们的方法技巧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神的。呼召跟引导在整个宣教的里面呢，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心从事这个跨文化宣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有好的教育，好的训练之外呢，其实很重要，这个工人本身呢，那种主观的那种呼召，神的那种引导要真的很清楚。我觉得教会应该要朝向这个方向去帮助一些推动教会的宣教工作的时候才能够持久。
我们就鼓励内地的传道人，多讲大使命，
是
多护照，
嗯，
奉神的旨意去护照可以用的人，
嗯，
那么对他们有个别的栽培，教他们不单是明了神的护照，也看见神的引导。
嗯，好，我们谢谢卢文牧师和我们的分享。今天我们晨曦讲座呢就进行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